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气息，给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救恩和盼望，让我们在主日的清晨可以再一次来敬拜你，来赞美你，来向你献上祷告。求神让我们的心在你的里面平静安稳，虽然外面有风浪有危险，主啊，但是在你的里面有平安。求主将你的平安赐给世上的人，特别是在那些灾难中，各样的灾难中，特别是被这个新冠疫情所困扰、所袭击的人、所感染的人。我们为美国的总统川普总统祷告，求你让他谦卑，求你让他悔改，求你让他专心依靠你，也求你怜悯他、医治他。主啊，欧洲、南美、北美、亚洲啊，全地都在这个疫情下。主啊，但是我们也知道你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你坐在高天之上。主啊，你的旨意必要成就，你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地上了。耶稣基督在十架上已经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了。如今这十字架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要给这个世界带来亮光，带来盼望，带来医治，带来拯救。我愿我们的心都仰望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愿我们的心今天都归向你，求主记着你自己的话，对你的儿女讲话，让我们的灵魂苏醒，让我们的信心坚固，让我们得着能力。主啊，求你来赐福给每一个来敬拜你、来寻求你的人，让我们把身体、心灵一切的重担、软弱、疾病啊都放下。神啊，你来医治，你来坚固啊，主啊，你来赐福，我们仰望你啊。求主在下面一段时间里面，让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能听的耳朵，能听领受你自己的话啊，让我们的心是敞开的，是饥渴，是慕义的，是谦卑的，也是对神有敬畏的。求主你赐福，求主你施恩，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中国人都注重如土为安，一个人死后埋入土中，死者方得安息，生者方觉心安。如果一个人死无葬身之地，那是非常悲惨的人生结局，甚至可能被人认为犯了滔天大罪，被上天惩罚。犹太人在这方面与我们中国人有点相似。亚伯拉罕一生在迦南地寄居，虽然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他和他的后裔，亚伯拉罕在迦南地得到的第一块土地就是一块墓地，那是亚伯拉罕的妻子死后，亚伯拉罕从赫人那里买来的一块地，用来埋葬他的妻子撒拉，后来也成了他家族的墓地。再往后，以色列的君王中，那些敬畏神的君王，他们死的时候，圣经作者对他们一生做出总结和评价的时候，通常会指出他们得到了妥善的埋葬。比如列王记下二章十节，大卫与他列祖同睡，葬在大卫城。但是对于那些作恶的君王，他们通常不得好死，或者死后不得埋葬。比如亚哈王和他的王后耶洗别，先知以利沙就曾预言，耶洗别必在耶斯列田间被狗所吃，无人葬埋。后来事情正如先知所预言的那样发生。在新约时期，犹太人依然非常重视葬礼。施洗约翰因为指责希律王而被捕，后来被斩首。他的门徒依然还是把他的尸首领去埋葬了。为主耶稣的缘故，殉道的第一个人斯提凡被人用石头打死，但是有虔诚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今天我们要来思想耶稣被埋葬。在前面三个主日，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第一到三十七节看到耶稣被判钉十字架，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是福音的核心，是我们得救的根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向哥林多教会重申他当初所传给他们的福音的时候，这样说道：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我们讲福音的时候通常强调耶稣的死与复活，这的确是非常重要的。不过你应该注意到，使徒保罗没有忽略耶稣被埋葬，耶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今天我们要透过约翰福音第19章第38到42节来思想耶稣被埋葬。我们首先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耶稣被埋葬，正如耶稣的死与复活一样，是在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实。耶稣的被埋葬证明耶稣确实在十字架上死了，耶稣被埋葬也预示着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耶稣是神的儿子来到地上，耶稣曾经说过，府里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在地上的日子居无定所，耶稣死的时候还差点无葬身之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自己所爱的那个门徒，就是使徒约翰，其余的门徒当时已经不知道因为害怕而藏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不能指望其余十个门徒会去埋葬耶稣。玛利亚的丈夫约瑟当时很可能已经过世，耶稣肉身的弟弟们当时还没有信耶稣，他们也不可能去埋葬耶稣。最有可能去埋葬耶稣的应该就是使徒约翰，一方面他当时跟随耶稣跟随到了十字架下面，他看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死的整个过程。另一方面，约翰福音也告诉我们，这个使徒约翰还认识当时的大祭司，他应该可以去求大祭司，让大祭司去求比拉多把耶稣的身体给他，好让他把耶稣埋葬了。但是使徒约翰没有做埋葬耶稣的这件事，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使徒约翰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里领受了照顾玛利亚的吩咐，玛利亚当时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而伤心欲绝，使徒约翰只顾照顾安慰玛利亚了，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埋葬耶稣。凡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在埋葬耶稣这件事上，神使用了两个出人意外的人，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约翰福音19章38节，这些事以后，由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根据马可福音第15章第44到45节，比拉多在允准亚利马太人约瑟的请求之前，把负责钉耶稣十字架的那个百夫长叫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那个百夫长就是看见耶稣喊叫断气，并且因此认出耶稣真是神的儿子的那个人，他应该非常清楚地知道耶稣确实在十字架上死了。那些罗马兵丁没有打断耶稣的腿，却用枪扎耶稣的肋旁，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这些都证明耶稣确实死了。所以亚利马太人约瑟能够得到的耶稣的身体，他能够得到耶稣的身体，就表明耶稣真的死了。亚利马太人得到的是耶稣的尸体，这一点有什么重要性呢？如果耶稣没有死，那么也就没有后来耶稣的复活了。正如有些反对复活的人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死，而是或者没有死透，只是昏迷过去了，后来他醒过来从坟墓里逃跑了，这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这是造谣，这是想当然的猜想，也是不可信的。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在耶稣被埋葬的时候他突然出现了呢？使徒约翰告诉我们， 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门徒。这可能就是他没有在福音书中其他地方出现的原因，他暗暗地做门徒，所以我们不知道他是如何信耶稣的。耶稣在世上的时候，犹太人已经很反对耶稣，也反对信耶稣的人。约翰福音第九章，耶稣医治一个生来瞎眼的人，那个人的父母就不敢在犹太人面前承认是耶稣医治了他们的儿子，因为他们怕犹太人。犹太人已经商议定了，若有认耶稣是基督的，要把他赶出会堂。我相信从那天以后，那个得了医治的生来瞎眼人的父母也暗暗地做了耶稣的门徒。关于亚利马太人约瑟，四本福音书的作者告诉我们一些不同的信息，我们把四本福音书合起来读，就能够得到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比较全面的信息。马太福音27章57节告诉我们，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是个财主，就说他很有钱。有钱并不是罪，关键是看你怎么赚钱，怎么用钱。约翰福音19章41节只是说，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马太福音27章60节告诉我们，那个坟墓其实就是亚利马太人约瑟自己的新坟墓，就是他凿在磐石里了，就好像现在很多有钱人一样，还没有死的时候就为自己埋好了墓地，造了很大的墓地。那个亚利马太人是个财主，他也是事先就为自己预备好了墓地，但是看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他愿意把自己的新坟墓奉献出来埋葬耶稣，表明他是耶稣的门徒。虽然他以前一直暗暗地做门徒，亚利马太人约瑟是个财主，他把自己的新坟墓奉献出来埋葬耶稣，这件事情就应验了圣经上关于耶稣被埋葬的预言。以赛亚书53章第9节，他虽然未行强暴，他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随之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这个财主就是指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恶人应该指的就是与耶稣同钉十字架的那两个强盗。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那两个强盗是如何被埋葬的。如果没有人埋葬耶稣，那些犹太人很可能就把耶稣和那两个强盗一起随便埋葬了，甚至可能抛尸野外。但是神感动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在关键时刻站出来，表明他是耶稣门徒的身份，把耶稣埋葬了，使经上的话应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对神要有信心，神的话必然应验，全部应验，很多时候甚至是用我们想不到的方式应验的。马可福音15章43节告诉我们，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就是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其实是犹太公会的一员，是个有地位的人，他才有可能有机会去求见比拉多。当然他去求比拉多并非没有风险，因为比拉多是一个很狡猾凶残的人，对犹太人并不是友好。所以马可告诉我们，那个亚利马太人是放胆进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虽然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以前因为怕犹太人就暗暗地做耶稣的门徒，现在耶稣死了，他就不害怕了，有胆量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正如当年王后以斯帖冒死去见亚哈随鲁王，为以色列人求情，为要拯救以色列人一样，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神使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富有，使他做尊贵的义士，使他蒙恩得救。虽然他一度信心软弱，但现在是一个机会，使神的话语应验的机会。神感动他，使他不再害怕，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并把耶稣的身体埋葬在自己的新坟墓里。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做这件事的时候， 他只是觉得自己应该做这件事，把耶稣埋葬了。他不一定意识到以赛亚书53:9，但是一定是神的灵感动他，使他有胆量去做这件事。亲爱的弟兄姐妹，神把我们放在不同的位置，不同的环境，我们要留心神给我们的机会，抓住神给我们的机会，做成神的工。四本福音书的作者都没有忽略耶稣被埋葬这个事实，因为耶稣被埋葬不仅表明了耶稣真的死了，神的话应验了，耶稣的被埋葬还预示了耶稣的复活。约翰告诉我们，除了那个亚利马特的约瑟，还有一个人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墨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他们这样做表明他们对神的敬畏，他们对耶稣的尊重和爱。如果耶稣在十字架上没有完全死透，那么耶稣也会被那些细麻布和香料给蒙死。马太还特别告诉我们，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做的最后一个动作，就是把一块大石头滚在墓门口。那块石头是很大很重的，一旦滚到墓门口就卡在那里，是很难打开的。即使耶稣在石架上没有死透，在坟墓里醒过来了，他也不可能自己从里面打开坟墓逃出来的。马太还特别告诉我们，祭司长和法利赛人还担心耶稣的门徒去偷尸体，然后造谣说耶稣复活了，所以他们求比拉多派兵看守耶稣的坟墓。比拉多应准他们所求的，他们就带着看守的兵同去封了石头，把坟墓看守妥当。说在人看来他们已经做到万无一失了，但是死亡不能拘禁耶稣，没有人可以抵挡神的大能。第三天，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神派天使打开了那个挡在坟墓门口的大石头，埋葬耶稣的坟墓空了，耶稣的身体复活了。耶稣的被埋葬就预示着耶稣的复活，耶稣的复活就会带来生命和复兴。所以我们看到耶稣被埋葬表明耶稣在十字架上真的死了，耶稣被埋葬应验了神的话，耶稣被埋葬让我们可以期待耶稣的复活。这是耶稣被埋葬的事实和意义。那下面我们要来更多一点看一看埋葬耶稣的那两个人，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亚利马太人约瑟是个财主，是尊贵的义士。我们可能会问，当犹太公会审判耶稣的时候，那个亚利马太人约瑟在哪里？他做了什么？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路加福音23:51说，众人所谋所为，约瑟并没有服从，他本是犹太亚利马太城里素常盼望神国的人。祭司长法利赛人所蒙所为，约瑟并没有服从。但是当犹太公会审判耶稣的时候，亚利马太的约瑟应该是在场的，因为他也是公会的一员。如果他不在场，他更容易暴露他自己的身份。耶稣被审判，耶稣被定罪，整个过程亚利马特的约瑟很可能都在场，只是他没有与那些犹太人一样定罪耶稣，嘲笑耶稣，辱骂耶稣。相反的，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亚利马特的约瑟心中一定在经历一场战争。他是耶稣的门徒，他听到大祭司问耶稣，我指着永生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他也听到耶稣的回答，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亚历马逊约瑟的信心那个时候已经在经历试炼。面前这位耶稣真的是神的儿子基督吗？我是要继续相信他呢，还是要放弃我的信仰呢？约瑟是素常盼望神国的人，眼前这位耶稣真的能够带来神的国吗？他如今怎么被捕，而且就要被人处死了呢？那要来的是他呢，还是我们要等候别人呢？但是耶稣的话在亚利马太人约瑟的心中回荡。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神的国一定会来到，神的国到那个时候才会实现。我是要继续盼望呢，还是要放弃呢？约瑟当时没有胆量表明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他更没有为耶稣辩护，但是他也没有附和，他是该死的。别的人公会里面其余的成员都说他是该死的，约瑟可能保持沉默。看到耶稣被定罪，看到耶稣被押到比拉多那里去，我们不知道约瑟是否一直跟随在人群中，还是回到自己的家里去了。不管他在哪里，他的心中没办法平静，直到他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这时候他起来放胆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把耶稣埋葬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如何从暗暗做耶稣的门徒到公开表明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如何从害怕犹太人到放胆去见比拉多呢？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亚历马特的约瑟内心的挣扎和变化的过程，但是我们可以说，亚历马太人约瑟埋葬耶稣的同时，他也埋葬了自己，埋葬了自己的过去。亚历马太人约瑟以前怕犹太人，不敢公开自己是耶稣门徒的身份，很可能是担心如果公开了自己的身份，他就要失去他的财富，因为他是个财主。希伯来书第十章三十四节就提到早期基督徒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他们有更美长存的家业。现在很多地方的基督徒，他们的财产也经常被抢夺、没收或者是充公。亚历马逊的约瑟以前怕犹太人，暗暗地做耶稣的门徒，很可能因为他是个尊贵的义士，如果他公开表明他是耶稣门徒的身份，他可能就不能再做义士了，就要被开出犹太公会。但如今看到耶稣并没有犯任何的罪，却被人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为了拯救人脱离罪恶，为人的罪甘心在十字架上舍命，亚历马太人约瑟的心受到责备，受到激动。耶稣为我舍命，我能为耶稣做什么呢？我不能再保持沉默，我要起来去为耶稣做一件事，把耶稣埋葬了。亚历马特约瑟应该知道埋葬耶稣这件事并不是那么简单，从那以后他可能就不能再做义士了，因为祭司长、法利赛人都是反对耶稣、恨耶稣的。作为耶稣的门徒，他不可能在犹太公会里再待下去了。那又何妨呢？与其在犹太公会里默默无声，或者与他们同流合污，还不如公开表明自己的身份，与他们分道扬镳，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耶稣。毕竟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我们说，亚历马太人埋葬耶稣的同时，也埋葬了自己的过去，从那以后他要跟随耶稣，为耶稣做见证。我们再来看一看另一个埋葬耶稣的人，尼哥底姆。尼哥底姆先前夜里去见过耶稣，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三章。尼哥底姆也是犹太人的官，是法利赛人，是犹太公会的议员，应该和亚历马特的约瑟是同事。所以那一天当亚历马特的约瑟看到尼哥底姆带着100斤香料来埋葬耶稣的时候， 他们两个人一定都非常惊讶，你怎么也来了？你怎么在这里呢？原来你也是耶稣的门徒吗？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耶稣向尼哥底母论重生的道，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从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记载，我们不知道尼哥底母那天听了耶稣的讲道是否真的重生了，是否真的信了耶稣。尼哥底母第二次出现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当时耶稣和他的门徒在耶路撒冷过犹太人的祝棚节，耶稣在圣殿里教训人，他的教训引起了轰动，众人因为耶稣议论纷纷，都在猜测耶稣到底是谁，有人说他是基督，有人说他不是基督，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捉拿耶稣。约翰福音第七章45到52节这样记载，差役回到祭司长和法利赛人那里，他们对差役说，你们为什么没有带他来呢？差役回答说，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话的。法利赛人说，你们也受了迷惑吗？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但这些不明白律法的百姓是被咒诅的。第54节，内中有尼哥底母，就是从前去见耶稣的，对他们说，不先听本人的口供，不知道他所做的事，难道我们的律法还定他的罪吗？他们回答说，你也是出于加利利吗？你且去查考，就可知道加利利没有出过先知。当法利赛人说，官长或是法利赛人岂有信他的呢？当时在场的尼哥底母并没有胆量说，我也是官长，我也是法利赛人，我信耶稣。很可能当时尼哥底母还没有信耶稣，更可能是从那天夜里去见耶稣以后，尼哥底母就重生了，就信耶稣了，只是因为怕犹太人，因为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他就跟亚利马太人约瑟一样，暗暗地做了耶稣的门徒。尼哥底母当时虽然没有公开直接表达自己的信仰，但是他提醒他的同事们，按照犹太人的律法，不能够在没有听耶稣的口供，不知道耶稣所做的事情的情况下，就定耶稣是有罪的，这是不合理的。尼哥底母不是加利利人，但是尼哥底母应该非常肯定耶稣是先知，不管过去加利利出过先知没有，耶稣是先知。加利利其实是出过先知的，先知约拿就是出生于加利利。尼哥底母知道耶稣不仅是先知，耶稣能够行神迹，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父的，耶稣有永生之道。那天晚上耶稣就把这个永生之道种在了尼哥底母的心里，但是因为尼哥底母的身份地位处境，他不敢公开表白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只能像亚利马太人约瑟那样暗暗地做耶稣的门徒。奇妙的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的时候，这两个暗暗地做耶稣门徒的人却公开表明自己是耶稣的门徒，一起把耶稣埋葬了。尼哥底母带着100斤香料前来，表明他家里也很富有，至少不会太穷，同时也表明尼哥底母的真心，他愿意在埋葬耶稣的事上有份。过去他没有为耶稣做什么，现在他要尽自己所能的为耶稣做最后一件事情，把耶稣体面的埋葬了。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尼哥底母的心理是如何转变的，他为什么在耶稣死了以后被埋葬这时候突然出现，他很可能实在是看不下去犹太公会做事的原则和方法了，他们知法犯法，明明耶稣是没有罪的，他们却把耶稣定罪，认为耶稣是该死的。尼哥底母也可能想起了耶稣那天晚上对他说过的话，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现在事情正如耶稣当时所说的那样发生了，耶稣被人举起来了， 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了，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但人应该怎么回应呢？人应当信耶稣，信耶稣的人就得永生，因为人子也被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本来将信将疑的尼哥底母，现在反而看得很清楚，他应该相信耶稣，他不能再暗暗地做耶稣的门徒了。耶稣的话是真实可信的，耶稣已经照他自己所说的，为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了，死了，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现在还等什么呢？我现在还怕什么呢？我应该起来，表明自己对耶稣的信心，把耶稣埋葬了。尼哥底母应该也清楚地知道，他这样做的结果，他可能不能再做犹太人的官了，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会把他赶出犹太公会，这又何妨呢？耶稣已经为我舍己了，如果我再不信他，将来灭亡，比起失去犹太公会的一个席位，那算什么呢？耶稣已经用他的身体为我开了一条通向神国的道路，我再不靠着他进入神的国，反而因为贪恋这个世界上一点点的东西好处而失去神的果，那岂不是愚昧无知、愚蠢至极吗？神的作为实在奇妙，神的恩典实在浩大。在耶稣被埋葬这件事上，我们看到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生命的转变。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当时对耶稣的复活应该还没有清楚的信心，他们在那样的情况下，生命已经发生很大的转变，不再害怕，公开表明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如今，我们知道，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神的救赎计划完全成就了。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应该如何跟随耶稣？应该为耶稣做什么呢？在罗马书第六章三到四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我们听到福音，信了耶稣，也受了洗，但是我们一举一动是否有新生的样式呢？我们是否经历死里复活的大能呢？我们是否像在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只是暗暗地做耶稣的门徒呢？我们有没有为耶稣发光，为耶稣做见证呢？神看重人的内心。有的人就说，我心里相信就可以了，没必要那么在乎形式，我不需要受洗，我也不需要去教会，我不要读圣经，我也不要那么多祷告，我只在心里相信耶稣就可以了。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当然要真心相信，诚心相信。如果你信耶稣不是真心的，不是诚心的，那么无论你外面做多少善事，无论你遵守多少宗教仪式，那都是无用的。但是如果你真心实意的相信耶稣，那么你就不应该说只要我心里相信就可以了，因为耶稣不是这样告诉那些信他的人的，圣经也不是如此教导那些信耶稣的人的。罗马书第九章九到十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有人说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那太容易了，我愿意信耶稣。但是如果当你口里认耶稣为主的时候，你便要面临逼迫、危险，甚至失去生命的时候， 你还能口里认耶稣为主吗？早期罗马帝国的基督徒很多就是在面对选择耶稣是主还是凯撒是主的问题上失去了生命，因为他们承认耶稣是主，他们拒绝向凯撒下拜。在今天，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在共产独裁的国家，像北韩、中国、中国大陆，现在香港也很快会失去信仰自由。伊斯兰教国家、中东、北非，很多基督徒还在因为信仰而遭受各种形式的逼迫。如果你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你就可能因此坐牢。你是不是只能暗暗地做耶稣的门徒了？如果你公开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就会失去工作，失去晋升的机会，影响你人生的前途。你还敢承认自己是基督徒吗？如果你为耶稣做见证，就会遭到亲人朋友的嘲笑辱骂，你还能传扬福音吗？那些牧师，你如果他们要信耶稣，真的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感谢神，透过一些报道，我们看到信耶稣的穆斯林越来越多了。在中国，一个党员要信耶稣也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愿越来越多的党员能够信耶稣。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今天早上我起来看 Facebook， 看到李英强弟兄最新的一个帖子，就今天国内已经是星期天的晚上了，今天主日的时候早上九点他家里有崇拜，他们也是线上崇拜，但是每天他回到成都以后，每天都有两个人到他家里去，说今天是九点钟要崇拜，你们有事情的话在九点之前跟我说完。那两个人听说他今天要崇拜，马上又打电话报告上级，结果过一会又来了四个人，就让他不要他在家里，结果他就让他在那个过道里面。那他的妻子跟两个孩子在家里崇拜，那这六个人就不让这个李英强弟兄回到家里参加崇拜。这个过道里大概跟他们两个人，跟他六个人谈了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的话，在这期间他跟他们讲很多福音，讲他们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崇拜以后大概两个小时，他才让李英强回到自己家里。我盼望那六个人已经从弟兄口中听到福音，我让他们能够来信耶稣。那些在逼迫中的弟兄姐妹，他们为了聚会就付出这么大的代价，他们只要不信耶稣，他们只要不认耶稣为主，他们这些逼迫这些代价都不用付的。所以你说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们靠着神的恩典得救了，你不要觉得这是容易的，跟随耶稣是要付代价的。你可能说我们在加拿大信仰自由，没有人来逼迫我们，那是因为你还不够勇敢，你还不够坚持圣经。在这个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主张政治正确的时代，如果你坚持圣经就是绝对真理，耶稣基督是唯一救主，除了基督教别的宗教都是错误的，一定会有人反对你，你可能就会面对逼迫。如果你是从政的，你说了一句政治不正确的话，你的政治生涯可能就结束了。如果你是一个牧师，你凭着圣经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你可能就会吃官司。如果你在你的办公室放一本圣经，或者你在学校公开泄愤祷告，你可能就会遇到麻烦。现在的社会，所谓信仰自由的西方社会，他就是希望你暗暗地做耶稣的门徒。你信耶稣没有问题，但是你不要把你的信仰表达出来。你在家里信可以，你在教会信可以，但是你不要把你的信仰带进办公室、带进学校、带进社会里。世上的人看你就好像没有信仰的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不是这样的。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节，耶稣被审判的时候，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说他是公开的， 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也是这样，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还是盐吗？还是已经失去了味道？你还在为主耶稣发光吗？还是已经暗淡无光了？作为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比当时的亚利马特人约瑟和尼哥底母容易。世界恨我们，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正如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属这个世界一样。有时我们害怕，是觉得自己力量太小了，反对的力量太大了。就像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一样，他们两个在犹太公会里力量太小。犹太公会是70个成员加上大祭司，一共71个席位，他们两个2:69肯定不能得胜。而且他们之前可能都还不知道对方是耶稣的门徒，他们还以为整个犹太公会里可能只有我自己一个人是耶稣的门徒，那是1:70，那还是不要自投罗网了，暗暗的做耶稣的门徒就好了。但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他们两个都出来了，表明自己是耶稣的门徒，把耶稣埋葬了，也把自己的过去埋葬了。从此他们要过一个得胜的生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少数，但是我们不是唯一跟随耶稣的人，我们也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挡这个世界。耶稣已经胜过这个世界，我们是靠着耶稣在这个世界上为耶稣做见证。所以亲爱弟兄姐妹，让我们刚强壮胆，兴起为主发光，不管我们的光多么微弱，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一点点从神而来的光都会给人带去温暖、拯救和盼望。刚才给你们上完主日学，我看微信里面有一个以前我在蒙特利尔传福音给他的一个老人，现在这个老人在北京，在那个 ICU 里面，生命马上就有危险。他的女儿从蒙特利尔赶飞去看他，他就告诉我，他说我当年在蒙特利尔的时候，给他爸爸传福音，写了16个字给他爸爸，他爸爸一直把这16个字放在钱包里面，常常拿出来读，也常常用那16个字祷告。那他爸爸回到北京一年多没有参加聚会，现在突然进了 ICU， 他要回去看他爸爸，他就想如果能够给他爸爸说这16个字，他的爸爸应该会记得，他的爸爸可能会有反应，但是他不知道这16个字是什么。他来问我，托你还记不记得你当年跟我爸爸写的那16个字是什么？我说我怎么记得那16个字是什么，当时我也不知道我做了什么。他说你这16个字对我的爸爸影响很深，他这么多年信了耶稣，而且常常用那16个字祷告，他就想在他爸爸最后之前给他爸爸复述这16个字。那我说那个不重要，最重要的现在你有机会，若是能够探访他，不一定他有机会，因为他在北京还要隔离两周，如果你能够探访他，你再跟他讲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耶稣能救他。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做的这么一件事会对这个老人有这么深远的影响。当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兴起发光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光就会聚集起来，成为大光，照亮这个世界，给黑暗中的人指明方向。当归向了独一的真神并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相信那一位为我们钉十字架并且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唯有他是这个世界的盼望。有时候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的基督徒不是怕这个世界，不是去抵挡这个世界，而是与这个世界同流合污，爱这个世界。那个忧忧愁愁离开耶稣的富有的少年官就是我们的警戒，因为贪爱钱财 就被引诱离开真道，失去永生。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六节，不要爱世间和世间上的事，人若爱世间，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间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间来的。基督徒爱世间，就表明他的老我还没有完全死去，他的肉体还没有被埋葬。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常在他里面发动。如果一个人还没有完全死去，你就把他埋了，那是活埋，那是很难受的，那是很痛苦的，那个人一定会反抗。所以你不能让一个没有信耶稣的人遵循圣经的教导，你对他说圣经说不可以离婚，他听了马上说那太痛苦太可怕了。但很多时候不信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反应，也是这样的光景，死了又活，活了又死，要死不活。你已经有一段时间没犯罪了，你已经好久没有发脾气了，你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说反话说脏话了，可是有一天你突然又固态萌发了，你又犯罪跌倒了，软弱失败了。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光景，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将我们的老我、旧人钉死在十字架上，要致死他，而且埋葬他。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信耶稣，是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你要经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你首先就要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如果你不愿意死，向罪死，你不愿意把自己埋葬了，你就不能向神活，你就不能为主活。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就不能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出来。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四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许多子粒了。耶稣基督已经像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我们都是他复活生命所结出的子粒。我们自己属灵的光景如何呢？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生命中有吗？明显吗？是否有很多人因我们而信耶稣呢？如果我们没有结出许多子粒来，就表明我们的旧人还没有死，还没有被埋葬。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靠着圣灵致死我们身体各样的恶行，让我们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天天跟随耶稣，将自己的旧人埋葬，让我们经历生命的奇迹，结出许多子粒来，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和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求你对我们讲话，求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让我们真的能够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求圣灵在你的每一个儿女心中做工，记着神的道，光照我们，责备我们，更是复兴我们，建立我们，让我们能够像亚历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一样，将自己的过去埋葬，开始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们的耶稣，来为耶稣做见证，来为耶稣做事情。主啊，求你复兴你的每一个儿女，求你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我们仰望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